就是这样子啊，你软绵绵的就不要招惹敌人吗？不要挑起敌意吗？我就觉得我是用庄子这种软绵绵的方法活到天下无敌，因为哪里有敌人我就不往那边走过去吗？是不是？就像你搞中医的，你不要找一个西医的地盘踩进那个辩论论坛去跟人家吵吗？搞中医的就对不起，我乡下人，我什么都不懂，这样就好了吗？就是你不要跟人家争吗？是不是？因为中药也很难吃，很讨厌那个味道吗？就是有那种胃口的问题，所以不要努力。我就觉得人生走着走着，越来越发现很多事情，我觉得我过去好像那种庄子，你再练进步一点点，你再回头看，你就会觉得啊，十年前的我为了要自己感觉到幸福，居然可以那么努力那么拼。可是走到今天，你就发现人原来什么事情都不做，只是活着这件事就是很幸福的。你就会觉得你十年前到底在干什么，那心理咨商狂也可以，什么自我帮助书籍狂也可以，有一本书叫与成功有约，七个好习惯一个一个实践，那样比较幸福。没有，你会觉得有点荒唐，有点可笑。那所以呢，他老子说的不敢为天下先，如果我们换成庄子的象征词，那他就说夫欲勉为行者，莫如弃士，弃士则无类，无类则正平，正平则于彼更生，更生则己矣。他说如果一个人想要免于肉体的拖累，那肉体的拖累这件事情，这整个逻辑其实是以后那个得充福篇要讲的，就是人因为有了肉身才会有了得失心，因为你只有肉身才会有什么钱够不够花呀，人对我好不好这个问题，就是伴随着轮回转世到这个物质世界，而有了肉身的那个得失心，就会造成之后的人的形成的种种的自我的问题。当然这个得失心恐惧发作成得失心，得失心发展成好恶心，好恶心发作成情绪，这个逻辑是德充福在讲的。那我们之间的那个奇物论讲的是什么？是人的表面意识承认事实的话，就会知道表面意识是不完整，因为它不代表大宇宙所有的真理。那表面意识因为知道自己的不完整，所以发生代偿反应，代偿反应就是起辩论心，把你仅仅得到的一点情报形成观念，观念就是把片面的情报当作是宇宙的真理。被一个女生骗了就说全世界的女人都是母猪，就是把片面的情报巩固成你认为的真理。因为表面意识在健康的状态，就要觉得自己是不完整的才是对的，因为表面意识只是一个工具而已，只是一个载具，那还有很多功能是要靠肉体，是要靠潜在意识的。表面意识本来就是一个小块的东西，可是不完整的表面意识被自己逼到发狂了，狗咬了一把了，就形成观念了。那观念形成了以后，那人就会怎样？会排斥不同的观念，会起辩论心，然后人的生命开始的这个系统里面流动的时候会大幅损耗，人就坏掉。这是奇物论的逻辑，那个充福的逻辑事儿，肉体产生恐惧，恐惧产生得失，得失产生好恶，好恶产生情绪，那人在动情绪的时候，在闹情绪的时候，就是在执着于肉体。所以庄子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在讲执着于肉体的时候，他不讲你沉溺于性欲，沉溺食欲。庄子在讲的话，根据道家清清楚楚的逻辑，肉体执着叫做什么？叫做闹情绪。因为你没有这个肉体，你根本没有这个结构产生出最后的情绪出来。所以呢，因为达生篇是很后面的篇章，所以前面都讲过了。所以就是说，如果你要不被肉体控制，你的意识不要变成肉体的奴隶的话，最重要的话就是弃士，就是要放下这个世界。那弃士则无类，这句话都不用解释了，弃士就不利了吗？就是妈妈跟弟弟吵架，妈妈是种人，弟弟是这种人，遇到一起就是会吵，自然现象。自然现象到家人都没有意见，那这样子你就不累了吗？就很省能量了。无累则正平，我们的极物论有谈到水平动力的问题，就是道家的象征符号经常是一大碗水，就是一碗水越大碗的时候，那个水平越不会起波涛，就是一小碗水的话一下子就踢翻了，所以那个正本 就是你的生命能越大的时候，你的生命能就越稳。所以当你的生命能大到有一种安定的能量存在的时候，则与比更生。那这个与比更生呢，什么东西都读得多了，什么东西都不知道，那个比是谁了、啊、那个比就是大宇宙之心吗？就是有一个东西叫大宇宙也好，叫做上帝也好，就是你会开始跟上帝学会做朋友，而在里面呢，推陈出新，产生出新的生命能。人的进步到了某一阶段，就非常清楚的划分点，应该是那个50分以上的心境就出来，540分会变得很明显，就是潜在意识开始主导，就是500分以上的心境已经会开始惊艳到潜在意识的渗透，就是有的时候发现好像是在靠灵感过日子，但是540分以上的那个感觉会有一点难过，就是说你会知道现在是我在用我的自我在过日子，我现在是在把我的潜在意识推到外面去，就是潜在意识跟表面意识在抢主权的感觉，540分以上会很凶狠。